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的一个消息呢，是关于非法移民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啊，川普以及他的内阁正在使用一些方法来缔结非法移民。那么目前看起来呢，是遇到了一点困难。困难来自于什么地方呢？就是法官啊，最近是有一个裁定，说是阻止川普使用外敌法来缔结非法移民。那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呢，他是计划动用1798年的外敌法。外就是外部，敌就是敌人啊。这个外敌法驱除5名委内瑞拉籍在押人士。目前联邦法官就暂时叫停了川普总统计划用这个外敌法来驱逐这5位人的行动。这5名委内瑞拉人他就担心啊，说这部古老的法律呢，可能就让他们不用经过听证就会被迅速的遣返了。那么外敌法是怎么回事啊？他就允许总统在战时或者是面临入侵的威胁时候驱逐来自敌国的非公民。历史上仅仅在1812年的战争、一战和二战期间使用过了3次。华盛顿特区首席法官这个人呢叫做詹姆斯·博斯伯格，他在周六就签发了一个临时限制令，要求政府在未来的14天内不可以驱逐这些男子，同时案件会继续的审理。那这名法官还定于在周六晚上和周一要举行听证会，讨论是不是把这个案件扩大为集体诉讼，代表这些委内瑞拉人的民主向前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叫民主向前啊。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呢叫做斯凯·佩里曼，他说司法系统再次捍卫了民主，我们会继续努力保护受到影响的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呢也是加入了他们这个法律团队。我们再来看川普方面啊，川普呢他一直是把墨西哥的毒贩集团还有委内瑞拉的特伦德阿拉瓜团伙称之为入侵者，并且呢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特拉德阿拉瓜这个团伙呢是列为恐怖组织的。川普在竞选和就职的时候多次提到他要用外敌法来打击非法移民。这5名委内瑞拉人他因为移民问题被拘留，被怀疑和这个团伙是有关联的。那么目前政府方面呢还没有正式回应这个诉讼。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川普政府呢计划用联邦土地来建设房屋，这样是为了缓解住房短缺。我们详细的来看一下啊，川普呢他正在推动一个住房的计划，他打算释放联邦土地来建设可负担房。那么内政部就是我们说的 DOI 还有住房和城市发展部 HUD， 他们会成立联合工作组，负责来选择适合开发住宅的这样的联邦土地，并且呢还要简化这个土地转用的流程，这样就是为了缓解全美住房短缺问题。好吧，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川普政府在开始兑现他竞选时候的承诺了呢？第一步呢，就是要把联邦土地给放出来，增加住房的供应。那么在3月17号，就是今天，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部长斯科特·特纳，还有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他们两个一起宣布了这件事情。他们是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说呢，这个方法能够多盖房子，还能把房价呢往下压一压。他们就计划把那些没有什么用途的联邦土地呢清减一下，要么呢就是卖给州政府，要么呢就是把它租给地方政府，把它拿来盖房子，还有就是修基础设施，而且啊还会保证房子的价格老百姓是能够承受得起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呢，他们就研究分析，认为开发51.2万英亩的联邦土地呢，在内华达、犹他还有加州、亚利桑那州，是能够多出300万到400万套房子的。那么这对于美国现状是缺了700多万套住房的情况，绝对就是一个好消息。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想法也是得到了几个民主党人的赞同。比方说像夏威夷参议员布莱恩·夏兹，他就说啊，他说用联邦土地盖房子就是个好点子，但是他也提醒说这个事儿不能急，得慢慢的规划，需要大家一块儿配合才行。 接下来呢，这个计划就会由内政部和住房及城市发展部一块儿来做这个事情。 HUD 呢，他会负责挑出哪儿最缺房子，内政部呢就去找说哪个地方有能够开发的土地，还要看看环境如何。内政部手里呢是有着超过5亿英亩的联邦土地，大部分都被认为是适合用来盖房子的。那么 HUD 就说了，说有些土地呢还可以会卖给私人开发商，但是呢得和联邦政府一块儿挨个的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叫做逐案评估。两个部门同时也说要把那些比较烦人的监管流程简化，确保不会被环境评估、什么土地转让协议去阻碍他们的这样的进程。那么华尔街日报说啊，他说美国的联邦土地呢大多啊都是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有些呢还是在城市的边上，还是可以去开发的。比方说像内华达州 80% 以上的土地它都是联邦的，纽约大都会区呢就只占了 3.4%， 所以差别呢城市和城市间还蛮大的。那么国会山报就聊到，他说住房问题呢可以说是2024年大选的一个热门话题了。当时川普是要承诺啊，他说要砍掉一些繁琐的法规的，来压低建房的成本。川普是希望能够做一些优惠，让大家能够买得起房子。那川普还认为呢，如果把跨境犯罪管理好，也能是帮忙稳住房价的。民调显示啊，当时有69%的选民对房价是非常的发愁的，这个数字比2023年四月份还多了8个百分点。那么之前的总统就没有想到吗？比方说拜登还有奥巴马，他们当时都想到过要用联邦土地来盖房子，但是牵扯到很多层的政府要一起来协调，所以就比较的麻烦，就一直没有成功过。这次会不会成功呢？我们拭目以待哦，希望可以成功，希望呢有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能够负担起的房子。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发生在中国大陆，消息让人不是很开心啊，但是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因为比较的让人发指。说是深圳有一名男子呢，他在控诉港大医院摘取了他妻子的正常的器官，这的确是非常的让人难以置信啊。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在3月15号的时候呢，有一名男子啊，他就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门前是声嘶力竭的控诉。他说，这家医院把我老婆5个正常的器官给摘走了，没有人承担责任。我老婆在这家医院做手术，被超剂量的用药给制成了植物人。这个事件呢，就迅速引发了社会的热议，网友就在纷纷质疑啊，说这究竟是医疗事故呢，还是更深层次的阴谋呢？那么有人就发现啊，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案例。很多年来，追查国际在持续揭露中国国内存在的系统性的活摘器官的罪行。在2016年的时候呢，追查国际就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就说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相当的惊人，数据远远超出了官方公布的捐献数据，而且等待的时间居然是短得让人不可思议，有的时候只需要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能够匹配成功。报告还特别的提到说，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人这样的群体成为了活摘的目标，那么他们的器官就被非法用于移植市场。在2006年的时候呢，加拿大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就发布了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样的一个报告，基于证人的证词和数据，证实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有网友就在评论中愤怒地说啊，医院本来是应该救人的，怎么就成了屠宰场呢？还有人感叹啊，说连三甲医院都能这样的话，那么普通的老百姓还能相信谁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对此呢还没有做出一个详细的回应，但是公众的愤怒已经是难以平息了。追查国际曾经说啊，说中国器官移植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涉及到医疗机构甚至是更高层的权力机构。所以现在有网友在呼吁啊，说一定要彻查此事，还受害者公道。接下来如何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踪报道。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